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向美国总统致唁电，为华盛顿空难事件表达悲痛。教宗接见巴伦西亚教省修生，从泥浆中绽放团结之光。教宗表示，盖朗热神父是信仰更新的灯塔，祈祷的导师。在联合国与纽约总部讨论武装冲突下维护人性尊严的主题时，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表示，任何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都肯定是对人的侵犯。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30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寄发唁电，为前一天晚上在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上空发生空难悲剧，向所有受影响的人表达了精神上的关怀。教宗写道，我将逝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并向现在因失去亲人而悲痛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教宗保证为所有参与救援工作的人们祈祷，并祈求天主降福整个国家，赐以安慰和力量。空难事件发生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机场附近，一架载有3名军人的军用直升飞机与一架搭载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的民航客机相撞，导致2架飞机坠毁，事故原因尚待查明。救援人员正在打捞遇难者的遗体，并排除了幸存者的可能性。他们表示，现场条件极为复杂，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工作。教宗方济各元月30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西班牙巴伦西亚教省的培育者及修生。那里去年10月底遭猛烈洪灾袭击，造成200多人死亡以及巨大而严重的损失。教宗在用西班牙语的讲话中提到每个人要面对的问题。教宗说，天主在你们中间成了泥浆，尽管痛苦和哀伤很无情，但他们使我们向希望敞开，因为他们迫使我们跌入低谷，放下一切看似支撑我们的东西，从而让我们走得更远。这不是我们独自能完成的事，这是你们已经历过且现在正在经历的巨大黑暗。我想到很多人的无私援助，人们全然奉献的眼神，他们能用天主的温柔启发我们。你们蒙召在这个领域工作。接着，教宗提到西班牙发生的事，他指出，这场洪灾展现了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必须要面对失去，都会感到孤独、迷失方向，以及都需要相互扶持才能继续前行。 教宗在讲话中谈到希望，希望不是乐观，希望是另一回事，希望不会对人们的苦难轻松以对，拿几句应景的好话来安慰人。我们的希望有一个名字，耶稣。这位天主没有对我们的泥浆感到厌烦，他没有将我们从泥浆中救出，却为我们而成了泥浆。做司铎，应当效法基督，成为基督第二，在人们的痛哭中成为泥浆。教宗最后表示，需要做的就是接近伤心欲绝的人。在巴伦西亚有很多人的生活被撕碎，你们要将自己奉献给他们，就如基督在圣体圣事中所做的那样。教宗勉励未来的司铎们不求回报地献出自己，因为你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你们不要忘记白白分施。法国索莱姆圣伯德路隐修院首位院长天主的中仆盖朗热神父于1875年元月30日安息主怀。在他辞世15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致函圣本笃会法国母院的现任院长克姆林神父，对所有奉献一生追随盖朗热神父这位教会中仆足迹的人表达他的鼓励和关怀。圣咏第103篇的这句，我的灵魂请向上主赞颂，陪伴盖朗热神父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教宗方济各提到，他的几位前任都对盖朗热神父表示赞许，一方面是继本笃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遭到打压后，盖朗热神父促进了本笃会隐修生活在该国的复兴，另一方面是他致力于推广对耶稣圣心和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敬礼，对圣母污染原罪使胎的心理定义做出贡献。除此之外，教宗方济各也赞赏盖朗热神父忠于圣座和伯德禄继承人，特别是在礼仪领域，而且在灵性上发扬父爱。盖朗热原本是教区司铎，后来成为本笃会隐修士，他经常使用罗马弥撒经书来做日课，为法国各教区恢复礼仪上的合一带来启迪。他的这份心意体现在《礼仪年》这部著作的撰写上，其目的是帮助司铎和平信徒接近礼仪的美好和富饶。诚如教宗方济各在《我渴望而又渴望宗座牧函》中所言，礼仪是基督徒灵修的首要泉源。院长盖朗热神父在著作中极力表示，教会的祈祷最能忠悦天主，因此强而有力。他写道，与教会一同祈祷的人是有福的。教宗方济各祈愿盖朗热神父这一席话能启发今日的教会团体，使他献上那能表达其合一的祈祷。1833年7月11日，盖朗热神父与三名同伴一起前往索莱姆的古老修道院，不仅把它变成本笃会重生的核心，也使之成为信友的参照点。父亲、母亲和孩子们，以及每一个寻求灵性建议的人，都会前来隐修院。这份父爱成了长新的祈祷滋味，以及对教会的热爱。2023年11月8日，法国主教团对盖朗热神父的列珍夫品案表示赞同。教宗方济各在信函的结尾祝愿，这位司铎 能继续在忠信的天主子民身上结出圣德的果实，始终在教会的心里为隐修生活的孕育力做出活见证。联合国元月28日在纽约总部召开非正式会谈，讨论的主题是武装冲突下维护人性尊严，促进遵守人道主义法。在此机会上，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发表讲话，沉痛地指出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武装冲突持续对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制造无意义的苦难。这篇讲稿由参赞墨菲蒙席宣读。圣座代表强调，现今对话的迫切性不容小觑。圣座坚信，基于保障人受到尊重的道德义务，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日内瓦公约及其补充协议的原则和规则，基础在于承认每个人拥有与生俱来且不可侵犯的尊严，以及这尊严必须得到保护。此外，墨菲蒙席提到，我们存在的基础，例如天主赐给每个人的固有尊严，逐渐遭到侵蚀，这趋势呈现出国际社会的严重挫败，不仅对战争受害者，也对全球安全的道德基石本身构成重大的威胁。任何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都肯定是对人的侵犯，以及对我们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尊严的侵犯。接着，圣座代表呼吁，受害的平民百姓绝不可被贬低为连带损失。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直接袭击，例如对学校、医院、禁令场所的袭击，等于是违反国际人道法，格外令人担忧。在这，不可忽视在冲突地区封锁人道救援物资，以及人道工作者遭受的攻击与日俱增的情况。任何否定和阻挠人道救援物资在这些地方供应的行径，都冒犯了生活在如此不稳定条件下的人的尊严，这也会使无辜百姓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难，剥夺他们的基本物资，如粮食、饮用水和医疗照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早在2019年9月30日，教宗方济各就已开启他们的明悟手谕，规定普世教会在每年常年期第三主日颂扬、反省和推广天主圣言，因此称之为天主圣言主日。2020年12月17日，礼仪及圣事部发出有关天主圣言主日备注，目的是借天主圣言主日重新提醒天主圣言对信徒生活的重要性。天主圣言首先在礼仪中回响，使我们永远与天主活泼交谈。文件中强调，透过在礼仪中所宣读的圣经章节，天主向他的子民说话，基督亲自宣讲他的福音， 因此适用于这个主日的方式之一就是手持福音书游行。如果没有这个仪式，就应该将福音书供放在祭台上，礼仪及圣事不说明，由教会在弥撒读经集中提供的读经不应被取代或取消，应使用为礼仪专用而批准的圣经版本，宣读弥撒读经集的读经乃是维系在场聆听的众信徒合一的纽带。此外，在礼仪中也应有大唱咏。关于弥撒讲道，文件邀请主教、司铎和执事讲解圣经，让众人都能了解，让自己的团体懂得圣经，应以特别奉献的精神履行这项职务，将教会提供的工具视作珍宝。另一方面，在礼仪庆典中的静默也很重要，因为这样有助于默想，使在场的人从内心聆听天主圣言。文件中也明确地指出，在全体会众中宣读天主圣言的司铎、执事和读经员必须有特定的内心和外在准备，熟悉所宣读的内容和在宣读中的必要规则，应爱护宣读天主圣言的读经台，能在此处进行弥撒讲道和诵念信友道词，却不适合发表评论、通知及指挥合唱。此外，也应爱护和善用内有圣经段落的书籍，不应使用纸张、影印件和辅助工具取代礼仪书籍。为使信徒在礼仪庆典中更好地认识圣经及其价值，圣座礼仪及圣事部勉励在天主圣言主日之前或之后促进人们对礼仪的了解，例如举办培育课程，以便更详细地讲解在礼仪年和礼仪时期中各部圣经章节分配的准则、主日和平日弥撒读经循环的结构。文件也强调，在圣言主日举行团体性的早祷和晚祷，是为加深圣经与时辰礼仪、圣咏祈祷与大日课诵祷以及圣经诵读之间的联系。最后，圣座礼仪及圣事部提出要以圣若尼莫为楷模，效法他对天主圣言怀有的挚爱。教宗方济各在纪念这位圣师去世1600年之际，颁布了开启他们的明悟手谕，推崇他是位不知疲倦的学者、译者、释经者，以及造诣很深的圣经鉴赏者和热情的传播者。借着聆听，他发现了自己、天主和兄弟姊妹的面容，以致他对团体生活更加热爱。因此，献给圣经的一天，也就是天主圣言主日，不应该只被视作为一个一年一度的事件，而是个整年的事件，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圣经和复活主的认识和热爱，那就是不断地在圣经中向信徒团体发言并掰饼的基督。为此，我们需要与圣经发展出更密切的关系，否则我们的心灵会无动于衷，眼目会冷漠无情。通过在礼仪中宣读圣经，天主亲自向他的子民讲话，基督也借着自己的话亲临其间， 宣布福音。基督是整部圣经，即旧约及新约的中心和满全。聆听福音，既是圣道礼仪的高峰，需以特殊的敬礼标示出来，不仅通过姿势和欢呼去表达，也通过福音书本身而表达。于天主圣言主日，在仪式上是以工棚福音书游行进堂，或者简单的把福音书供放在祭坛上。教会在读经集所奠定的弥撒圣经选读安排，指出理解天主圣言的途径，所以必须尊重所选的读经，不可取而代之或者做出任何的删减，而只可采用已获批准用于礼仪的圣经版本。读经集经文的宣读，连结所有聆听的信友，团结为一，为圣道礼仪的结构和目的的理解，有助于聚会的团体领受天主的拯救之言。答唱咏既是教会祈祷的回应，最好能采用歌唱方式，故此每一个团体中圣咏员的角色应予以加强。讲道应按照礼仪年由读经开始，解释信仰的奥迹及基督徒生活的规范。牧者率先有责为众人解释圣经，并帮助众人明白圣经。由于圣经是天主子民的书，所有被召为圣言服务的人员必须感受到急切的需要，去帮助团体接触圣言。主教、司铎及执事们必须承诺善用教会提供的方法，忠诚委身去履行讲道的职务。静默非常重要，静默有助于默想，让聆听者从心底接纳天主圣言。教会一直特别注意那些在团体聚会中宣读天主圣言的人员，司铎、执事及读经员。这个职务要求特定内修和外表的准备，熟悉要宣读的经文，有序练习宣读该经文的方法，务求清晰，避免临场即兴。在读经前提供适合简短的提示是可行的。由于天主圣言的重要，教会也尤其注意用以宣告圣言的读经台。读经台不是一件功能性的家具，而是一个相称于天主圣言的尊贵与祭台互相辉映的地方。事实上，读经台与祭台常被指为天主圣言的餐桌，即基督圣体的餐桌。只有读经、答唱咏和复活宣报能在读经台上宣读或咏唱，也可以讲道或诵念信友悼词，但不适合在读经台领经、宣布事项或指挥歌唱。用以宣读圣经的经书，激发天主子民以敬意去聆听天主在他们当中说话。因此，教会要求这些宣读圣经的经书必须精致得体，而且妥善使用，永远不宜使用传单、影印本和其他牧灵辅助来代替礼仪经书。在临近天主圣言主日前后的日子里，更适合举办培育的聚会，以突出圣经在礼仪庆典中的重要性。这些机会能有助信友更多的了解在教会祈祷中圣经选读的连续读经、半连续读经以及读经之间的对照， 并解释圣经各书卷在礼仪年中各节期的分配标准，以及主日和平日弥撒的读经结构。天主圣言主日也是恰当时机去深化圣经与时辰诵道礼之间的联系，包括了日课的圣咏及圣歌祈祷以及读经，这可以透过鼓励团体咏唱晨祷及晚祷而实现。我们一起聆听 La Bibbia è la voce di Dio， 圣经是天主的声音。我们愿意歌唱欢欣的宣告，这里就是你的希望。如果你接受万王之王，在他的圣言中记载了真理的泉源，也许你还不知道，因为你还没有读到。圣经是天主的声音，他想对你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 Thank you.